你知道天文学家有的时候观看那个星球啊，非常的无聊，所以有的时候一面观看一面就想起好吃的东西，所以大概看了一个形状像螃蟹，所以就叫做螃蟹。所以你叫天文，所以这天文里面很多的名字奇奇怪怪，这都跟天文学家的习惯有关系。如果那一天呢，他这个饿了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所以呢，可能他就叫这个星云叫做螃蟹星云。但是不要忘记，什么叫做螃蟹星云呢？螃蟹星云呢，原来是什么呢？就是一颗星星变得很大，它回光返照的时候，然后大大到一个地方不爆炸起来了吗？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在宇宙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它爆炸的星星？有。怎么知道？原来在主后1054年7月4号的时候，在中国，你知道有一个宋朝有一个人叫杨威德，他就发现在这个金牛星座那里啊有一颗星，那颗星特别亮，所以没办法给它起名叫名字，我们中国人都好客，所以给这个星叫做克星。那么既然克星他从来没有见过，而且最奇妙什么呢？最奇妙是连续3个月都是那么亮，白天也看得见，你几乎没有看见这种星星。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原来就证明说，在1054年那一年，有一个星球已经回光返照之后爆炸了。那爆炸在空中爆炸的情形，1连3个月我们都看得见。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太阳那个星星快死的情形，我们也可以看得见。那么现在1969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看得见的这个螃蟹星云里面最中心的部分，他们找到了那个中子星，而且他们发现说这个中子星呢大概每秒钟转动30圈，快得很。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不止我们听得见万物的叹息，而且我们几乎能看见这些星球的尸体，而且最后剩下来的那个残骸，而且最后剩下的那个星，我们不是听见了他那个声音，而且我们看见了那个景象。那个景象什么？那个景象就是败坏的景象。所以我们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这个叹息，我们就称它做终止性的叹息。而那个叹息就代表了万物一同劳苦叹息，不光我们听见了，而且今天我们也看见。1054年7月4号，那个应该是美国国庆日，但那天不是放烟火，因为美国还没有诞生。但是无论如何，那一部的景象是告诉我们说，有一颗星星去了，这个宇宙慢慢慢慢的就衰老了，慢慢慢慢的就老化了。那这是三种的形态的一个，那其中有一个最重要，对我们来讲最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太阳。我们背后有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呢，就是根据天文学家他们跟就是他们所知道的，经过了多少年以后，那么有一天这个太阳要慢慢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要变成个红的巨星，然后最后呢要变成一个白的矮星。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就应该是我们地球末日的时候。那么根据天文学家的推测，是500万万年以后，大概这样。那么这个地球呢，末日终于来到，就像我们后面这幅图画一样，这个恐怕是在末日来到的前一天天前一刹那最后的光景。夕阳实在是无限好，但这告诉我们说太阳马上就不行了。那么再下去以后呢，我们知道太阳就发红了，而且就扩张了。这个时候地球的两极呢就闷热不堪，两极的冰呢就通通开始融化，那全世界的海岸呢就通通被海淹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海洋啊因为温度很高啊，所以呢所有海水呢就拼命蒸发到空中去，到了空中以后呢，结果就叫人看不大见台湾，看不见阳光，那个太阳像一块毛布一样。你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时候啊这个太阳像毛布一样。 这就是因为这个那个时候这个星球这个地上的那个热气啊，这个太阳一热以后呢，那么这个道就变得云雾，然后呢几乎不见阳光。那这个时候好像能缓和一下，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因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最后呢海洋还是沸腾了，烧滚起来了。等到海水滚起来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空气就匆匆飞到大太空去。那么这个时候假设我们还活在地上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景象呢？那个时候的地球不是24小时一天，那个时候是48小时一天。24小时的夜晚和24小时的白天，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个时候，我们看到那种苦难，看到那种煎熬，不是12小时漫长的黑夜，乃是24小时漫长的黑夜。到了最后，我们知道这个太阳大的一个地步就把地球就吞噬了，所以呢这个地球就不见了。然后呢火星、木星、土星和木星的表面上的气体也给太阳吹走了。那么天文学家当然科学家们很兴奋呢、啊、他们说那个时候啊，大概这个地球上的已经准备好逃生了，已经逃到别的星球上去了啊，另外搬了个家，所以也没有关系。但是无论如何，这是地球的末日。也许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这个和圣经里面所描写是不是很像呢？如果你读启示录，你再读到后面，特别读到第七个印以后，七个我，特别是然后是后面，特别是七个印，然后七个号，还有七个碗，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天象变化的情形，你会发现里面所描写的就很像我们刚才所描写的一样。那现在不同在这里。不同就是，如果任凭这一个宇宙这样自由发展下去的话，那果然是500000万年以后。这是告诉我们说，假设宇宙中没有神，这个宇宙根本就是个封闭的系统。那么如果没有神的话，那当然就像刚才所说的，一直要维持到500000万年以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假设我们相信宇宙中有神，就像我们所相信的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说，什么时候耶稣基督的脚踩在橄榄山上，那就证明说我们的神就出来干预整个这个关闭关这个关闭的系统。而我们今天所有的定律也好，我们所有的计算也好，都是假设这个宇宙是没有神，是个封闭的系统才有这个情形。但是假设我们相信宇宙中有神，我们假设真的像圣经所说的主耶稣要回来，他亲自来干预这个系统的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时间就缩短了，那个次序还是一样，现象还是类似，不过呢时间就缩短了。这就好像我们现在用微电脑一样，你知道我们一面可以用微电脑，一面可以烧饭，一面可以做别的事情。所以对微电脑来讲，我们这个人躲起来，这个人不见了，原因不是别的，因为我们已经在电脑软体里面已经把我们命令放进去了，所以我们人可以躲起来，没有问题的。但是假设我想起某一个地方算错需要改的话，我知道我应该临时可以加上一个给的一个什么信号，我可以这个介入，那么同时没有多久以后，我很可能就提早结束了，那么就提早就完成我说应该完成的计划。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如果用微电脑计算的话，我们可以一面在厨房里面烧饭，另一面我们可以同时计算。那对微电脑来讲，这个人可以是躲起来了，但是什么时候他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干预。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神，我们相信干预这个封闭系统，叫这个世界末日早日来到的是谁呢？就是我们所等候的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记不记得圣经在以赛亚45章15节那里形容我们的神是自隐的神，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了，不是他不在那里。对于不信的人来讲， 神不在，根本没有神。对于我们信神的人，是神隐藏起来了，所以神就让这个宇宙就照着那个封闭的系统发展下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要到500万万年才有这个光景。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回来了，就缩短了这个日子。果然也是末日，不过缩短，但是那个情景就很像。你们再回去读，是读这个读，特别读到这个启示录末后末了，讲到那个天象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情景，就好像这些所形容的一样。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见，果然一点都不错，我们的地球也是这样。我们地球的末日，也就是就像就是一面科学家们他们能预测末日来到怎样的情形，圣经也告诉我们末日来到怎样的情形，不同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的主亲自干预，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他就缩短了那个日子。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末了，让我们再提起一点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黑洞。什么叫黑洞呢？黑洞实在说来就是宇宙里面的陷阱，这是星球留下来最后的残骸。但是呢，结果变成了宇宙的陷阱。为什么？因为任何的东西，如果太空船从那里飞进去的话，马上就被吸进去了，连光进去以后也拔不出来，怎么样也不可能从里面出来。那么到底有没有可能在宇宙里面发现这个黑洞？1971年的时候，你知道美国航空太空总署啊，它有一个卫星是 X 光天文卫星啊，它又借着那个卫星呢，结果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什么现象？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原来在牛郎织女星的这个北边呢，有五颗很亮的星，这个五颗很亮的星呢排成一个十字架形，所以一面我们称它做天鹅座，也有人称它做北十字星座，就在那个十字架形的那个五颗星那个那里面。那么这个我们叫做天鹅座。在天鹅座里面呢，那在1971年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星，那个现在我们称它做天鹅座 X1X， 我们知道这个做代数的时候，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就是 X 就是了，你不懂的就叫它 X。 那么这个呢，起头天文学家不知道到底是个怎么回事。那么结果发现它这个光，这个星球有什么特点呢？它会发出 X 光的，就是我们普通知道 X 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 X 光能够照我们的肺，照我们的身体。那么现在这个星球呢，它也会一直把 X 光啊送出去。那么现在我们慢慢明白了，原来在这个 X 这个光源的旁边呢，还有一颗星。原来我们这个天上的星星啊，大有一半都是成双成对的。那么这一个 X 这颗星啊，跟另外一颗星呢，大概也是夫妇。他们呢，在天呢，愿为比翼鸟，所以他们两个就挂在那里，是连理星。那么这两颗星呢，就在一起。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会发 X 光的旁边那个星呢，已经是个巨星了，就是已经快死了。虽然他们的这个白首偕老啊，但是现在已经快死了。那么这个多半是太太，这个多半是老太太，这个大概不是老先生，因为老先生多半先走的，老太太还有很多话要讲，所以要等一等。那么这个时候呢，但是呢，这个老先生老早走了，就变成黑洞了，我们都已经变成黑洞了。那么这个老太太在旁边呢，变得很胖很胖。那么结果怎么办呢？因为这个黑洞啊，虽然是个洞啊，是个黑洞啊，但它的力量很大，我们说过了，它这个吸力，这个地心吸力非常非常大，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啊，这个太太的肉啊，通通跑到先生身上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大胖子的心啊，这个很多的气体呢，就给它吸过去了。那么一吸过去的时候啊，我们知道那些气体，因为你是个洞嘛，所以那个气体慢慢就变成个大圆盘子，那个气体的大圆盘。那么这个大圆盘因为这个吸力很快啊，所以在你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越转越快，那转得多快呢？转得大概是光速的1/3那么快，那就是1秒钟可以跑10万公里，快得不得了。 那么快的不得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气体啊，不能，如果你太靠近这个黑洞，我们的黑洞啊，如果它的半径做三倍的话，就给它吃进去了。所以没有多久就吃了，没有多久就吃了，但是它拼命往里面转，往里面转。那么这个气盘呢，往里面转的部分大概转的比较快一点，外面的部分转的比较慢一点，结果就是发生摩擦了。一发生摩擦呢，温度就高起来，温度一高起来呢，结果它就发出什么，就发出 X 光来。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说，这是一副什么手啊？这就告诉我们，这个老婆婆啊，要给老先生吃进去了。那么等到快吃进去的时候，要掉的洞里面呢，他就发出 SOS， 发出信号来，救命啊救命啊，那个救命的符号就是 X 光的符号。所以 X 光一送出去，就告诉我们说，那这里有个黑洞。现在不光老先生已经走了，老太太因为多话所以就讲慢了一步，但是呢结果还是要给他吃进去，那最后呢通通要给他吃进去。一吃到里面以后，光爬不出来，所以在里面可以很亮，可以白热，烫得发手，但是外面因为光射不出来，所以根本你怎么照也照不到。因为什么？你光永远达不到你身上，所以科学家们称它是做什么呢？是黑洞，因为看不见。但这个不表示里面不是白热，更有人告诉我们说，正是因为所有的光都困在里面了，所以里面不光白热，而且里面才是辉煌的不得了。不过外面看不见，好像房子被窗帘拉住一样，拉住以后你根本看不见。但是实在说来呢，非常的可怕，那个已经变成什么？变成这个宇宙中的，已经变成宇宙中的陷阱了。那现在告诉我们说，大概光每走每走40年会碰到一个黑洞，碰二十光走20年碰到个星星，然后再走20年就碰到一个黑洞，每走40年就会碰到一个黑洞。你就知道啊，这个宇宙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我的牙齿你怎么知道已经该换了？如果我牙齿里面注重不光一个、两个、三个，如果告诉你已经有100个，你知道我这个牙齿已经老得不像样子，老得要掉牙了。那么现在呢，宇宙也是这样。你看见说，现在像这样的宇宙呢，不知道这样的星球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这样的这个黑洞不知道有多少。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宇宙渐渐的老化。那么到了黑洞那里，什么都要没有，什么都一进去就变成没有，完全毁灭。而且那个东西呢，是一个没有底、没有底的东西。亲爱的朋友们，稀奇的很，是个黑洞，是个陷阱，人掉进去再也出不来，永远的要困在里面，而且里面是白热的，而且里面的光是光亮的。这是什么情形？所有掉进去的，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那这正是因为宇宙渐渐老化的时候，有这种情形在里面。那现在我愿意告诉诸位爱主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去读启示录里面的无底坑，你把无底坑的光景仔细的读一下。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无底坑是用钥匙把它绑锁住的，意思就是说里面怎么样也出不来的，怎么样也出来，因为用钥匙锁住的。然后有一天呢，钥匙可以放出来，那是因为我们主回来了，我们的主干涉了以后，那个情形就不一样了。我们没有意思说今天我们没有意思说这些黑洞就是无底坑不是。我们要说现在我们再来读圣经，我们有观念了，因为在宇宙里面本来就有一些东西像黑洞一样，而里面是白热的，是火，这个火是不死的。那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怎样的把撒旦和魔鬼放在无底坑里面，那里的火是不死，所以有的时候也称作火湖，有的地方你看很明显说那个坑是没有底的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20世纪的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难道敢告诉人说，原来有一个地方是有可能是人归宿的地方，叫做无底坑，叫做地狱吗？但是如果我们从神在这个宇宙里面所留下来的这些的记号和这些的情形， 我们就不能不说这些的观念慢慢我们就培养有了。现在你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说那些无底坑就是黑洞，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有一个地方可以是火湖，里面的确可以像圣经所说像监牢一样怎么样也出不去。所以你知道有的人读圣经的时候就把那段圣经啊，就以为说这个撒旦和魔鬼就像外星人一样，结果神就把它放在黑洞里面，那这是人家幻想的说法。但是今天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很严肃来看，这样的思想今天已经在一些科学家的头脑里面，而今天这个宇宙就是这样的一个宇宙，这些就证明说宇宙渐渐的退化，宇宙渐渐的老化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看见的。那么现在自从科学家们发现了黑洞以后，你知道现在科学家们对宇宙是怎么看法？他们认为说这一个黑洞啊，是一个很特异很奇异的一个点，这个点呢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它，因为很多物理的定律在那里不能够解释。不过这个点呢证明时空已经到了尽头了，所以科学家们就说如果有时间到了尽头的这个奇异的点，那么有没有时间呢，有没有时空开头的那个点，应该有啊。所以现在天文学家慢慢相信说这个宇宙应该有两个奇异的点，一个点呢我们说像黑洞一样到了末了就结束了，这个宇宙就结束在那个点上清楚就完了，那么这个是这个整个宇宙的归属。那么开始呢有一个点他们称它的裸点，裸点就是空无一物的点，你知道这个黑洞什么都有，因为都在里面，那么这个裸点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从那里时空开始，从那里宇宙慢慢产生，从那里神就创造天地。所以这就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神是使无变为有，从这样的一个奇异的点，你看见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天地就开始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很清楚看见，借着这些神圣经里面的话，借着这些我们就会明，借着这些我们就会明白，这是科学家们找到的，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而这个奇异的点是物理的定律不能够用在上面，他们不能够解释，后来能够解释，但是刚出来那段不会解释。那么我们基督徒知道怎样来解释它，因为我们相信宇宙中是有神的，我们的宇宙观是有神的宇宙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那也许就像今天科学家们所领会的，从一个空无一物的那个奇异的点，这个宇宙就出来了。那么也许这样我们就能明白圣经所说的神起初怎样创造天地。那么我们感谢主，无论如何你看见这些结论和圣经里面所描写的刚好是不谋而合。我想我们末了好不好读一段的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我念给弟兄姊妹，现在是我们来到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我们念给弟兄们听。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现在请我们注意啊，根据我们刚才所明白的，我们再来读这段经，你看就很清楚。但主的日子要向谁来到，这个是指着主的日子向谁来到，不是指着主自己向谁来到，是指着那个末日有一天像谁一样来到。我们没有想到那日必天必有大响声废去，那个原文的意思是天要废去的同时有一个大的响声，有一个大的响声，这是宇宙来到了最后的终点，来到了时空的终点，这个奇异点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霹雳一声，有一个大响声，那么就没有了。那么那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你看见没有，通通融化了，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你就看见现在的宇宙来到了那个时空的奇异点。然后再下去，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我们不要忘记，在这里告诉我们，天被消化了，有形质的，我们该说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统统不见了。现在果然是来到了宇宙的中时空的终点，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就像黑洞那样的终点一样，一切就结束了，整个宇宙就结束在那里。那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当他要结束来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大响声，很稀奇。今天许多科学家们认为说，当宇宙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大响声，叫做一声的霹雳。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那一声的霹雳，圣经只告诉我们等到回到这个终点的时候有一声的霹雳，这个我们晓得。所以如果从这里回头到那里的话，我相信今天科学家们所找的可能离开事实不会太远太远。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会看见是那样那样的奇妙，那不、是那样那样的奇妙，那不是这样。现在的科学家们还想说，如果真的到了这一个起点，真的到了这个终点以后，是不是有可能再透过一个隧道，然后呢又来到了那空无一物的那个起点，那个奇异的点，然后宇宙又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弟兄姊妹，会不会就像我大家所领会，通过那一个最终的终点以后，你看见通过了一个隧道，我们就来到了新天新地，圣经说有义居在其中。一个有意义聚在其中，你知道那里的定律和我们原来的定律不一样。我们原来这个宇宙为什么这样慢慢慢慢的，我们知道因为罪侵染了整污染了整个的宇宙，所以我们知道慢慢慢慢慢就衰微了。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且撒旦和魔鬼最后要放在无底坑里面，这些故事都是说明了那个末日最后的故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真的来到新天新地，你看见那个定律不一样了，有义居在其中。我们感谢主，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新天和新地。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只能够停在这里，我们应该还有很多话要说的，但是为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够停在这里。礼拜一我们看见时间的起点，今天我们看见时间的终点。无论是受造之物的见证，无论是神话语的启示，我们都来到了同样的一个结论。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像彼得所劝勉的，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仰望神的日子来的，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义居在其中。如果在座还有朋友们，你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请你记得圣经里面阿摩斯说的话，你当预备迎接神。也请你记得我们基督的见证，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这也是圣经所说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最后有一个结局，所有犯罪的、撒谎的、淫乱的，我们知道最后有一个地方，圣经称它做无底坑，圣经也称它做火。在二十世纪讲到这些的时候，好像给人一种迷信的感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科学昌明的时候，我们好好看整个宇宙的建设，我们再来读主的话，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的的确确是近。我们好不好低头，有一点简单的祷告。